各位这个投资者，这个大家好，我是这个银河证券研究院这个科技组组长啊，通信首席赵兰碧。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在这个万德的邀请下，跟各位这个投资者汇报一下啊，我们应该说最新的啊，关于 AI 光通信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认为 AI 光通信呢，目前这个大周期啊，才刚刚开始啊，我们会具体的啊，从四个方面。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研究还有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判断。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整个 AI 的一个表现AI 的表现可能并不像大家所想的每个阶段都非常好它其实不是，它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区别表现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系统的分析一下这个 AI 的高景气度能不能持续？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那么这几天呢，应该说，前几天 AI 的涨幅非常好，但是你再往前看呢，是它经过一点小几天的调整，那么大家都在看未来。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在看未来，说后面 AI 可不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市场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预期分歧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在结合这个风险提最后说一下风险提示在说风险提示之前，我们也重点的再分析一下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投资的方向，或者说现阶段的一个投资方向，未来的一个投资方向以及我们看好的一些个股还有一些标的。那么从这个今年以来我们看这个15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技板块整体表现优秀，但是它那个时间其实是有不同的。单从一季度的表现来看，实际上科技股的表现其实不如周期板块。我们看到从整体当然这个一季度有一个春季的躁动春季躁动在春节之前有了微信有 AI 应用有这些AI 软件的一个行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拉一个季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一季度表现比较好的都是煤炭化工这种应该说周期板块。表现的还不错，但是从四月份以后应该说整个板块的表现就拉得非常大了，就差距非常大了，同时呢也非常极致。那么四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我们看二季度基本上呢以通信电子为首跟 AI 算力AI 硬件相关的板块涨幅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再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看看近三年。那么近三年应该说是 AI 的一个大周期。那么从近三年的表现来看，我们从一些官方的一些指数包括万德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通信的这个指数涨幅都是接近5倍480%450以上这个水平。这里头细分呢，有光模块呢就涨得更多了包括这个光芯片涨得也非常多。那么从今年的指数表现来看呢，比如万德的光通信指数它涨幅就是100%以上。那还有一个中证的光通信指数呢是 87%80% 以上。这里头呢和整个 AI 的叙事，包括 AI 基建的一个爆发，特别是这个 AI 这个资本开支的增加，还有我们本身这个 AI 带来的一些技术，包括光模块的升级包括这个半导体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包括一些这个供需关系光纤的供需关系、存储的供需关系等等都有一定关系。那么我们又把这个AI 的这个光通信稍微展开一下，把 AI 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的这些财务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归类。我们可以看到跟 AI 相关的这些企业，我们列了一下，大约有500个股票涉及到这个通信电子一些新能源还有机械等等跟 AI 相关的紧密度比较强的这些标的，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其实这些标的未来26年27年的盈利预测都是相对乐观的，都是比其他板块增幅大的，基本上呢利润在 30% 以上营收在 20% 以上。所以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一个行情，无论是从整个 AI 的行情也好，还是说细分到 AI 光通信也好，它其实跟业绩是强挂钩的，跟业绩的一个快速增长的这个预期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分析就是说 AI 整个景气度经历了这么三年的一个高景气整个光通信也好整个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也好，那未来这个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的，它的这个目前这个泡沫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仔细去想的，也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能不能拿得住啊？为什么要拿住？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呢，刚才也讲了，2026年、2027年这些公司的盈利预测是非常乐观，但是呢，从股价的表现来看呢，股价它是优于业绩的，它是提前反映业绩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呢，这里头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确定性啊，看到一些确定性啊，确定性的一个表现。同时呢，客观来说 AI 的一个整体表现好，也跟其他板块啊短期可能比较低迷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 A 股它是一个选择题啊，它不是一个说问答题，我是必须要选择一些股票，所以可能会选择啊，或者说这个 AI 选择这个表现比较好的。但是目前表现比较好的板块来看呢，可能 AI 是确定性比较强的。那么 AI 确定性比较强，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要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宏观政策从大势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从145啊，这个再往前一点1345，我们对这种科技的重视程度都是越来越高的。那么155呢，应该说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很多提到的一些关键词啊，其实都是需要深刻理解的啊。什么叫这个并跑啊？什么叫领跑？那原来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研究这个通信的一个发展，四 G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追赶我们的很多卡脖子的问题没有很多解决，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前是追赶，那现在包括未来，我们要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所以我们的科技自信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些超前投资有一些未来产业，有一些新型产业有一些这种现在的一个比方说 AI 的一个聚焦等等这些很重要的一些国家政策，我觉得是从宏观上告诉大家，未来科技是我们中国应该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科技的一个重视程度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新高。那么如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很高的话，那相应的要在IPO 融资在一些这种对这个科技企业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一些这种产业链的支持我觉得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些公司的业绩可能跑的就会比别的公司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政策角度来看大家要看到国家对科技的一个重视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兜底的或者说一个保障的一个方面。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觉得放眼未来，放眼整个15，我觉得可能都是科技的流失都是科技的一个应该说政策重点支撑的一个方面。那里头就可能会提出一些政策支持一些超预期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期待的。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是从宏观政策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科技的重要性是历史新高的那么科技在未来国民经济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补充方面可能也是超大家预期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想谈一下现在应该说运营商在做这个新的尝试特别是 token 运营token 资费做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这个里面有一些新的一些投资的一个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在运营商已经在做这个token 套餐了，那么互联网公司呢也有一些在做一些收费，那么国外呢可能收费的非常明显，那么国内呢可能短期还没有收费。那么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会谈到都会想到都会看到一个叫 token 运营。那么我们是这么来看 token 的这么一个动势就是市场原来其实是比较纠结 AI 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对 AI 算力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有一些分歧的，因为我们 AI 的应用还没有完全体会出来，对吧？或者说 AI 的应用目前已经陆陆续有很多 AI 的应用出来，但是哪一个应用能把我们整个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整个 AI 的投入都赚回来，实际上大家还是没有很确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这个 token 这个量化数据就会给我们一个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个指引性加强，就是说原来我还在纠结 AI 应用是什么，到底AI 应用还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我在想我的 AI 算力要不要大投入，要不要 进一步投入 AI 算力，原来还在纠结这个，现在不用纠结了，因为我看到 token 数据， token 数据在快速的增加， token 它就是直接反映的 AI 算力的需求，所以我可以先不用考虑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只要我能把 AI 的 token 的一个数据做一个量化啊，做一个这个显示，看到 token 的数据在快速增加，那我就可以直接推出 AI 算力的需求在快速增加，所以我可以因为 token 的量化，我可以把 AI 算力更加的明细化了，不用纠结 AI 的应用是什么，我就直接因为我关注 token 数，看到 token 数在增加，我就知道 AI 算力的需求在增加，那我现在大量投入 AI 算力就没有问题。那么从目前可以公开的一些数据来看，你看这个 OpenRoot 当然它也只是统计了一部分 AI 大模型的调用情况啊。从这里面来看呢，其实整个 AI 的调用量啊，全球的调用量都是按周啊，都是环比在增加的。那么中国和美国基本都是接近 20% 的一个每周的一个环比增加，所以可以看到 AI 的算力的需求确实是在快速的增加。那么 AI 算力的投入，我觉得与之相对应的啊，快速的投入或者说加大投入，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这个产业链在整个 token 的这个范式下也做了一些重构。那么现在啊，涨幅最好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上游产业链，其实就是算力产业链，它是直接受益于 token 用量的激增。也就是说，我看到 token 的数量在增加，我毫不犹豫会想到 AI 应用， AI 算力的一个需求，还不用考虑 AI 应用是什么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量化的数据。所以只要我们看到 token 的调用量啊，调用量在激增的话，我们去投 AI 算力就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是一个直接对应关系。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游的云厂商，还有一些电信的运营商，他们也在做一些转型，原来可能更多的是做流量经营，那未来可能要做 token 经营。那么这里头就有我们通信的一些板块，包括这个 IDC AIDC 的公司，那么原来可能是简单的做算力租赁或者是租房子，那未来可能会做 token 运营啊，做一个 token 的一个分仓，那么这些就打开它的一个市场空间啊，营收的空间，所以也前段时间也表现非常不错。那么另外就是大家想到的 AI 应用， AI 应用肯定会来，大家也都会很期待，但是 AI 应用目前呢可能各种各样的应用都在做一些尝试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大家可能不太看 AI 应用到底会有什么，只要知道 AI 应用会起来就 OK， 完了以后呢我们去看 token 的数据啊， token 数据增加， AI 算力的需求增加，我们去搞 AI 算力，可能这个逻辑就更顺一些。那么另外呢，最近也是非常火的这个华为超低率啊，我们也简单的把这个华为超低率呢跟各位啊投资者再汇报一下。那么华为超低率应该说打开了我们半导体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新格局。我们知道按照摩尔定律，我们从这个45纳米、28纳米啊、7纳米啊，后面到1.4 纳米或者1纳米这个方式，它是这个摩尔定律的一个路径。但是呢这个它这个都有物理极限的。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来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性能呢啊，华为提出这个超低率，就是我们把这个传输信号的时延给缩短。就是我们在一个电路板上它是需要有信号的传输的，那信号的传输呢，这个时延如果传输时延如果减少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交换的速率还有它的整个性能也是提高的。所以呢这就是半导体的一个竞争格局，一个新的产业业态。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技术的路线来看呢，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逻辑折叠，就是把我们两地的平面的逻辑，我们把它转成 3D 啊，把它转成一个立体的一个方式啊，转成一个多层立体的一个结果，来进一步的从这个逻辑上啊折叠以后进行来缩短我们这个传输的一个耗时。所以核心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几何缩微啊变成时间缩微，来提高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性能。那么目前呢，华为呢基本上已经开发了300多款芯片啊，涉及到各个方面，同时今年秋天呢也会发布一款麒麟的手机芯片，将完整采用逻辑芯片。那么华为也预测啊，到2030年2031年的时候呢华为的这个超低率的高端芯片将会达到一个 1.4 纳米制程的一个同能水平啊。当然了，这里头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 看市场这个采访黄仁勋的时候呢，密码达也说了，这个超电力的这种逻辑折叠、时间缩微这个技术，其实这个台积电10年前也有相关的部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超电力是打开了我们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新的一个竞争格局，开辟了一个新的半导体的一个发展路径，那就势必会让我们国内的这种国产替代的这种产品，还有这个相关的产业迎来一种新的一个变革升级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对整个国产替代，我觉得都是一个加速，对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觉得都是一种更好的一个促进。那么这里头我们简单罗列了一下一些产业链的一个情况，包括EDA 设计工具啊，包括这种逻辑折叠立体这个折叠以后这种散热技术包括这种 UB 交换设备高速互联芯片等等很多这种产业还有工艺都发生很多变化。所以我觉得透镜的出现呢进一步的可能会让我们的国产替代加速。因为我们有新的方案出来了，并且这个新的方案我们以华为为主导的这个技术，它就有很多的沉淀同时呢，对很多新进的半导体厂商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原来我在这个纳米制程上我是很难突破，但是我通过这种几何缩微我通过这种立体折叠技术，我能达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也相当于你这个几何缩微的这个效果。那 OK，我的这个新的路径出来了，我后来者也可能会出现赶超前面的这些半导体公司，所以我觉得对整个半导体来说都是一个行业很大的一个变革。所以我们来看，无论是现在刚提出的这个超电力，还有这个前段时间这个token 的这个量化经济其实对我们整个 AI 的算力都是一个应该说比较正向的这个指引比较正向的一个预期，都认为未来 AI 的算力还会持续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也在看一看 AI 算力它的一个源头最下游的这个出这个 AI 算力的钱的这些公司，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目前的一个增长速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把一些海外的 CSP 这些大厂包括谷歌、亚马逊Meta、甲骨文、微软、英伟达包括这些公司都做了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分析。我们发现，拿4个海外的主要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做分析这比较典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25年他们的同比增速是67.04%这个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同时，他们也给出了26年的四大 CSP 资本开支的指引是68。当然了，这个去年25年的实际增速是67.04%，但是实际上它比25年当时给的指引其实是要高的，就是他实际花的钱比他最后指引要花的钱是要高的那么26年，那么我觉得它的有可能会出现相同的一个情况，因为26年你看，26年资本开支指引是68%达到7000亿美金，但是实际上1季度呢，它同比增速是81%，实际上它的一季度的指引和它就它一季度的这个实际花的钱，其实比它这个全年的指引要高，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一季度钱花多了，二季度、三季度会少；第二种可能性呢是，还会跟25年一样，就是我实际花的钱可能会比我指引的钱要更多，那就是超市场预期，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分析一下这个海外云厂商它资本开支目前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它的健康度怎么样？那我们做了几个相应的数据一个是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的占利润的比例，就是说我花这么多钱跟我的利润比一下，我们发现这个云厂商资本开支占利润的比例大概是82%82.73%，就是说我花的钱占我资本开啊、我花的钱我花的资本开支的钱占我利润的钱82%左右，那么占它的现金流大约是60.35%。这个相对都不是特别高的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拿个最简单的数据运营商的数据。当然，我觉得国内很多厂商，它资本开支和它的利润它是不太一样的那就拿一个我们的这个运营商的数据来看，运营商中国移动，对吧？它的这个资本开支高的时候有1800亿的，低的时候有1500亿1600亿这个水平，但它利润是1200亿或者1100亿左右，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些 企业它的资本开支，因为资本开支它并不是实际花的钱啊，它有很多折旧，它在财务上它通过折旧的方式来算这个成本，所以资本开支很多很多公司资本开支实际上大于它的利润啊。中国移动资本开支啊，1600、1800啊，1500亿，大概都是这个水平啊，但是它的利润是1100亿、1200亿、1200亿左右，对吧？所以资本开支是大于它的利润，但是海外的这些云厂商，它资本开支占它利润只有82%。啊，但现金流就更少了，只有60%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外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的健康度是非常好的，就是还可以去，他还可以去融资，花这个用资本开支，他还不用特别去融资，对吧？他自己完全就能 cover 他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费用，包括这个资本开支这个折旧占收入的比例只有8%。啊，都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觉得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这一个，应该说整个海外链 AI 的这个源头，目前来说，它的资本开支第一是快速增加的，第二呢，资本开支这些快速增加的钱，我觉得它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啊，持续性是可以很长的。第二个呢，我们也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实从根本上来分析，或者说虽然很，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是从根本上来分析。AI 的资本开支，我们觉得还会进一步增加，进一步加大对 AI 投入的这么个原因，就是整个这个 AI 大模型的一个竞争的格局。那我们知道，按照这个行业的规律来看，当一个行业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寡头，或者说竞争格局非常稳定的时候，它才开始减少它的投入。然后转向提高客单价去这个收割客户。但是如果说当这个行业它是充分竞争的谁在前面，谁在后面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其实他们都不敢怠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识，就是当一个行业形成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竞争格局的时候，它这个行业的这个整体的投入会减少，然后转向提高客单价。当这个行业还在充分竞争，谁是老大谁跑在前面都还不确定的情况下，那大家肯定会加大这方面的投入。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国内外 AI 大模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整个格局都已经形成了，还是说还在激烈竞争、充分竞争，谁是老大都还不确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AI 的一个使用量，AI 模型的一个使用的情况来看，那么其实每周都在变化，国内和海外的这个模型的一个情况也在变化。那么从我们之前统计的5月底的数据来看，它按周统计的那个美国的都有安卓洛里，这个 Claude 这个大模型，那么我们国内有 DeepSeek，它其实是有变化的，是吧？然后呢，它这个国内和这个海外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调用的使用的一个数据情况，每周的变化还很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 AI 的这个大模型它没有一个稳定的格局，没有一个稳定的格局，还在多极化竞争，对吧？还在竞争很火热的状态，谁是老大都还不确定，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的商业模式也在变化，或者也不同。那么我们国内呢，更多的是追求这种开源普惠，很多都免费的。但是海外呢，它特别是美国这些企业，它更多的是通过这种闭源的方式，它聚焦的是高价值客户，它是要收费的，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我们 AI 调用量不同的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大模型目前我们如果把国外单看一个状态，国内单看一个状态来看，先不看国内国外的一个对比，先国内看国内的。国外看国外的，国外看国外的话，谁是老大？现在也说不清楚，对吧？或者说你说 OpenAI 和这个 Cloud 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包括这个谷歌的是吧？你说谁做得好？不确定是吧？那么按照这个行业的规定呢，规律呢，可能很多时候要有一个2到3年的一个这种竞争的一个环境才能把这个格局给稳住。那国内更不一样了，国内的话，小米。这个腾讯是吧？还有这些这个智谱，还有这个阿里等等，都是在很竞争很激烈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 AI 大模型目前还处于一个白热化竞争的状态，谁是老大， 啊，竞争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不会减少对 AI 的投入，因为你现在减少的话，就意味着你放弃，你前期的投入就是打水漂。所以我觉得，因为 AI 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通过看这个 token 的一个调用情况啊，每周的一个变化情况来看，它是一个非常白热化的，所以说大家对 AI 的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维持现在的状态，甚至可能就是相当于放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 AI 的投入啊还是会进一步增加的。那我们再看 AI 的应用啊，那么从目前 AI 这个服务器的出货情况来看的话啊，高速服务器的出货情况来看的话，基本上 AI 的这些应用都是聚焦在互联网啊。那未来可能 AI 有一个关于自动驾驶、智慧医疗、AI 加金融、AI 加教育、AI 加各个方面都会出来啊。但是我觉得 AI 是可以值得期待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AI 编程，目前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啊。因为我们知道 AI 的编程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程序员的效率，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公司里面已有一个因为 AI 的加持提高了编程能力和编程效率这么一个事情，导致做一些这个减员呀，或者说一个人员的一个优化。所以我觉得 AI 的应用虽然现在可以短期你不用看 AI 应用来反哺 AI 算力，通过 token 来就能直接看到，但是呢AI 的应用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结合现在这些特点，包括宏观的一个政策啊，支持我们这个科技，应该说科技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 AI。 那么还有我们 token 的一个数据，包括我们华为超净率，还有海外资本开支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目前还处于良性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都认为 AI 这个大周期应该说还会持续， AI 这个景气度还会持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 AI 的叙事远远没有结束， AI 可能还处于一个上涨期。那么从本身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呢，我们觉得从时间窗口来看，其实也确实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从GPT 这个应该说大模型第一次这个有比较大的突破啊，2023年的时候突破开始，基本上 AI 的一个大投入应该是说是从24年开始的，24年、25年、26年，基本上一个新的技术要做很大的投入做这种培育的话，一般都是5年左右5年左右这个时间。你可以看我们这个整个运营商因为我们关注通信嘛，通信的这个投资，比如说 5G 的投入，2019年商用，2020年到2025年这五六年的时间其实都是在投这个 5G， 把 5G 的网络建好再看 5G 的一个应用或者 5G 的一个使用情况。那么其实 AI 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五年左右是它投入的一个高峰期，那么五年以后大家会看我的应用有没有出来，我的商业有没有形成闭环，完了以后呢我再看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投入，还是说做一些转型，做一些变化。所以从时间的绝对值目前其实 AI 的一个投入也就三年左右我们觉得至少说五年以上起包括五年以后，如果说 AI 的应用能反哺，包括 AI 的商业闭环能反哺 AI 的投入的话，实际上它可以进一步的再加大投入。一个是这个时间绝对值本身还是非常短的，第二个从我们这里头分析呢，包括这个资本开支的良性增长，资本开支本身这个增速这个数值它是比较健康的，同时呢目前的一个竞争格局状态没有定，那么导致呢对 AI 的这个投入只会增加，否则你就相当于放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很多方面来看， AI 的这个叙事其实没有结束的。那么 AI 叙事没有结束呢，我觉得在我们投资的这个策略里面，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短期的调整，要学会长拿。因为你知道这个行业好，这个行业景气度很高的时候，实际上你长拿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策略，而不是反复的做这个做 T。 你做 T 有可能会出现你吃不到第一波，同时呢这个人性它当它涨得很快的时候你还不敢加，是吧？所以其实呢就是长拿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策略。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这个在整个投资策略里面，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 token 它是重塑了我们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那么现阶段可能更多的聚焦我们的这个上游为主的投资策略可能它的这个 回报率会更高一些，或者回报这个效能更高一些。可能再过个一两年，可能你去投 AI 的应用啊，或者说 AI 的这个中游啊，可能这个效果更好啊。从择时角来说，可能会更好。但短期的话呢，我们觉得投 AI 的这个上游啊，包括运营商啊，我觉得他可能他的这个择时方面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投资收益比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那么重点呢，我们是想说四个方面啊，包括运营商啊，包括光纤啊，包括 AIDC 啊，包括光模块啊，光模块里面稍微再说一点光芯片。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说的是运营商，我觉得从中长期投资来看，或者说对于大资金来说啊，因为运营商它作为一个配置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对于大资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板块。首先，它有很高的股息率啊，这能保证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绝对收益。同时呢，我们要看到这个运营商的一个变化。运营商啊，应该说在这个 5G 时代啊，或者说在前期，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定价权的啊，它是作为一个通道，作为一个管道，它是有定价权的。但是在AI 里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互联网来主导，所以它的定价权其实是稍微有点弱化的。但是如果未来这个 token 的这个经营，这个更加的扩大了啊，或者说国家的一些政策各方面的支持，按运营商深度参与啊，本身这个 token 的这个运营的话，那么运营商在 token 的这个定价算的定价方面，它其实就有更大的主导权。因为你买运营商的 token 不代表你就一定要用运营商大模型，它运营商大模型可能可以是个综合的，可以是其他互联网大厂或者说一些开源的一个这个大模型的一个集合，对吧？你因为它是一个集合，它不是说我买 token 买运营商的 token 就一定要用运营商的这个大模型，我可能是运营商他自己合作的大模型也可以，所以它的一个 AI 的定价权AI 算力的定价权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提高了它的科技属性啊，对这个运营商来说，它的估值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提升。同时呢，从整个运营商的这个经营情况来看呢，当然今年它的这个税率从6%这个提高了9%对它的利润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个已经 price in 在股价里面了。那未来的话，在整个六季没有来之前，运营商整体的资本开支还是一个整体下降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成本端实际上压力是减小的啊。只要是在这个算力，特别是在 IDC 有一些这种变化，行业有一些变化的这个时候，他们增加它的利润的话，那本身运营商的这个利润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可以稳定起来啊。同时呢，还有这种估值的一个提升，股息率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稳步向上这么一个状态的话，实际上运营商作为中长期配置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纤啊，这两天呢，应该说长飞也表现非常好。我觉得是因为在需求侧有确定性的增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的需求主要这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呢整体需求增加，那么包括这个 IDC 这个整结构，包括我们 CPU，那么前期这个英伟达提到了很多这种 CPU 的这个情况，那 CPU 里面会用到很多新的光纤，包括薄片光纤这个都是一个新的一个需求，所以说 IDC 的需求虽然是全球化的，但是呢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些出口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说从需求侧，我觉得是快速增加的在 IDC 这，那么另外就是它一些技术的升级，那么原来可能比方说像我们这个交换机里面，原来可能用的是我们传统的普通光纤。但是呢，未来如果你用 CPU 的这个交换机以后，你需要用到薄片光纤，那它的价值量，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很贵的。所以说，它这个技术升级也带来了价值量的提升。那么最后呢，也有一些其他需求包括这个无人机需求这个跟我们全球的政治环境有关系。那么政治环境如果说不确定的话，那么可能无人机的需求还会大幅增加。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整个光纤的需求是在大幅增加的。那么我们反看我们的这个供给，那么整体的产能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光纤它需要光棒，所以你光纤的一个增长是要光棒的一个扩产，但是光棒扩产它是需要时间的啊，从你真正的扩产到你最后能爬坡，最后能完全的满产可能需要1年甚至1年半，是吧？另外那个光棒的关键的一个材料锗金属各方面都受限，所以说你的这个扩产难度和扩产周期是非常长的。那么今年 是基本上新增的产能是很难供给今年的需求的，那可能是明年，那明年又有新的一个需求的增加，对吧？所以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它是一个供啊小于需求的这么一个状态，供小于需求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紧度相对比较高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海外有康宁，那么国内有我们的四大厂，还有飞、恒通、中天啊、烽火，相对都是比较稳定的啊，比较稳定的，所以它竞争格局是比较稳定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价格啊，因为这个供需关系的变化啊，因为需求增加，供给稳定，所以它的价格在持续提升。那么啊，有可能今天啊是这个涨价了。啊，明天是那个涨价啊，价格可能会波动啊，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因为我的产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为哪一块需求增加以后呢，我们产能再往这一块这个转移的时候，就势必会影响到其他产能的减少，那么其他产能的需求又不变，那么其他就会涨价，那其他涨价以后，你这边又涨价，那它是一个联动涨价状态，所以说今年的光纤的这些企业的利润，我觉得是非常好啊，从二季度、三季度可以看到，它利润会非常好。同时呢，它有很好的一个 AI 属性，就是说我们未来 AI 整体的这个连接变多了，对应到这个光纤的技术和光纤的需求会增加，这个 AI 的叙事，我觉得还是才刚刚打开序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估值可以提升，利润 EPS 又在增加啊，所以这个表现就会比较好啊，做比较。所以我觉得光纤的话，应该说受益于数据中心。还有临时的这些无人机的需求，那么导致它量价齐升的逻辑，我觉得还在延续。那么再说一下 AIDC 这个行业，AIDC 我觉得这个它的核心变化在于，这整体来说啊，IDC 它是一个供大于这个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整个 IDC 板块实际上是一个去库存的一个状态，但是 AIDC 呢，它是比较稳定的，它是需要很多这个这个。耗能的、电的啊，这个资源的，所以它的这个整体供需还是比较稳定。基本上，你有 AIDC 机房，还是会被互联网厂商啊及时的采购的。那么从我们对 AIDC 细拆来看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 CapEx，一个是 OpEx。从 CapEx 来看呢，目前呢，这个数据中心里面的这个 IT 设备侧，它的占比比较高的，基本上这个 GPU 至少超过50%。那么从 OPEX 来看呢，电呢基本上也超过50%，所以说在 CAPEX 里面，可能很多是一些这种设备，GPU 啊这些光模块啊对应的这些设备。那么在 OPEX 来看呢，可能更多是电啊，所以如果要看 AIDC 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就要看，比方说你的电是不是能解决，你电能解决，那你可能你的这个 AIDC 的这个业绩就会比较好，对吧？那这个对应的这个 GPU 也是吧？你有什么卡的资源，那你的卡的资源越强，那你可能的溢价能力就越高。所以说，在 AIDC 板块，它会关注两个：你有没有卡；第二，你的电怎么样，对吧？能不能解决？解决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是，比方说有很便宜的电，有绿电，那你可能你的利润就会很好，你的表现，你的股价表现就会很好。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注的点。那么现在呢，我觉得 AIDC 这个整个行业也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最开始最传统的我们 IDC 是。租我们的房子就有点像租房的生意，我把这个机房建好，然后设备你自己买，然后放到我的机房里面，它是一个租房的生意。那么后面呢，变成了租算力我把机房建好了我把这个我的卡我的这个服务器建好了，我把算力租给你。那未来呢，它会成为一种叫 token 分成token 运营，就是我的房子也建好了卡也买好了，这都是我来做的。然后呢，这个我都不用租给你，然后我呢是跟你共同来运营的啊，你用你的平台啊把 token 卖出去，把我们这个算力卖出去，然后我们进行分成。那么在整个 token 快速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下的话，那我的这个经营模式，我这个营收的这个空间就打开了。可以想象啊，原来我租房子，那月租你这个固定的数据，对吧？那么原来我租算力，那每一个这个算力。租多少钱也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对吧？除非我后面不断的扩产，否则的话，我的营收是一个确定的数据。但是如果说后面我是 token 运营的话，你 token 用的越多我通过这种技术提高我的算力能力或者说这个做一个闲时盲时的一个倒换保证我的算力的 整体的 OPEX 的在下降的话，那其实你的营收的空间就打开了，对吧？你的空间就根据这个 token 的这个数据在同步的增加，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成长性。所以可以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因为这种 token 这个形式的变化，或者 token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变化，我们 AIDC 公司实际上也在面临转型。所以很多这个 AIDC 公司也在跟一些互联网大厂去谈，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机房啊，我们做这个 token 的一个分仓。那么如果说能有很好的效果的话，实际上对 AIDC 的公司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 AIDC 前段时间受市场比较青睐啊，涨幅比较好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光模块，因为光模块应该说是市场非常关注、非常火热的这个领域啊。那么以这个易中天为首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未来特别是今年、明年啊，2028年其实是不是特别好拍的啊？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这种啊中性或乐观的预测，但是2026年、2027年应该说整体800G的产能，还有 1.6T 的产能基本上都是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25年的时候 800G 已经放量很多了，对吧？ 800G 已经放量很多，那么在26年27年还有一个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的话，我觉得这个产业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需求还是在快速增长。那么未来还有这个 CPU 啊 OS 技术啊一些新技术的加持，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空间。那么同时呢，这个商业模式非常好。为什么说这个商业模式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AI 整体的一个趋势啊，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在快速增加的。但是呢，你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里面，你有没有占据比较高的一个议价能力，或者说你能不能利用好你的一个优势，这很重要。那我们整体应该说全球的 AI 在快速的一个增加资本开支，然后我们光模块呢，全球的十大厂商里面我们中国占七家，并且第一第二都是我们中国啊，特别是在输通领域，包括旭创、新一色，所以我们在全球十大里面占七家，我们有很高的这个集中度，我们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同时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快速的利用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优势，快速的满足海外的需求啊。其实海外的这些供应商，他也这个想给这个海外的这些 AI 公司供他的这个光模块，但是他的产能这个扩产很慢，对吧？他没有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快速的扩产，快速的满足你的需求，满足你快速增长的需求。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议价能力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所以他这个商业模式非常好啊，它首先进到了核心的朋友圈，同时呢还能满足你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对吧？你如果说很慢的话，那可能你不需要我，因为你可能美国本土也能供，但是你快速增长它供不了，它必须依靠我，然后所以我的业绩可以释放的非常快，业绩可以非常快的一个增长。所以呢，这就回到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泡沫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泡沫的核心在于股价和估值的这么一个背离。如果说一个公司的股价上涨的核心原因是估值啊 ，EPS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个泡沫是比较大的，是一个恶性的泡沫。如果说你的股价的上涨完全是因为你 EPS 的提升啊，估值其实没有怎么变，我觉得这不算什么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旭创它未来的 PE 就是这个，可以看到未来的 PE 说明年后年那公司 PE 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就说明公司的股价上涨的核心动能在于它 EPS 的增加，其实估值是没有什么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泡沫啊是可以消化掉的，这个泡沫是比较良性的泡沫，是正常的一个增长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啊光模块未来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说光模块的时候呢，我们顺带说一下光芯片，今年应该说是 EML和 CW 啊，应该光源放量的一个状态。那么 EML 它主要是一些目前来看啊，主要是海外的公司在供，但是我们国内的 100G 的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放量。那么 CW 的光源呢，一方面是呢我们这个低速的啊低功率的这个光源我们已有量产了，那高功率呢我们也在研发，包括这个 CPU 的这个里面回用到一些高功率的 CPU CW 光源。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国产替代 100G 200G 啊，这个光芯片实际上是缺口很大的。所以呢，我们国内的光模块公司 如果说我们国内哪一个公司能把 100G 和 200G 的光芯片啊做出来，虽然它的下游客户这个渠道是非常通畅的，你是绝对不愁卖的，对吧？我们国内的采，我们国内的可能会更快一些，物流各方面也简单一些，是吧？所以你首先你不愁卖，第二个呢是正好赶上在今年 100G 的硅光啊，还有 CW 光源呢也在陆陆续的放量，所以说这些啊光芯片的厂商，首先啊它有很好的一个下游客户啊，比较确定的下游客户啊，下游客户的需求也很旺盛，同时呢，正好这几年通过这个积累它也在放量，所以说整个光芯片的厂商应该说从今年开始它业绩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因为原来技术比较低，所以你从这个百分比增速的百分比来看，那可能就是啊十倍甚至更多的这个利润的一个增幅，所以这也带来了光芯片本身一方面它的这个估值就可以乐观一些，给的多一点，因为它是这个溢价能力比较强啊，不愁卖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业绩正好也在放量，所以说光芯片涨也是一个符合正常的一个股价上涨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总结来看啊，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对 AI 的一个分析，我们觉得 AI 的叙事啊 ，AI 光通信的大周期还将继续啊，这个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已经分析了。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几个板块呢啊，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可能包括是 AI 的一些上游，那么核心就是一些光通信的一些算力啊，另外还包括一个中游的运营商来看，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啊，包括运营商啊这些具体的公司啊，包括光模块啊这些公司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呢，我们就针对这些公司的一个介绍呢，我们可以后续再进一步的跟各位领导分享。那么今天重点是讲一下这个行业的变化以及行业龙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觉得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更要关注一个AI 的1到10的状态。什么叫1到10的状态？就它是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状态。业绩兑现的话就更多要关注业绩的一个增长情况。只要业绩的增长情况能消化这个股价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实际上这个泡沫我们就觉得它是可控的，或者说这是个良性的泡沫。因为股价上涨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业绩的一个增长，并不是你估值的一个提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可以持续的如果说你业绩能持续增长逻辑上你的股价还能持续的创新高。所以主要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个AI 光通信的大周期。那么最后简单说一下我们的风险提示，包括海外的资本开支会不会有一些各种因素导致它下行。另外就是我们的 CPU OCS 这些技术会不会有一些不大预期可能会影响部分的一些板块。同时呢我们的 AI 应用如果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的话呢，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全球的经济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美联储这个预期的变化，这个降息或者说这个它的预期的变化，可能会阶段性的影响我们整个指数的一个表现。那总体来说呢，我们对整个 AI 的一个光通信这个大周期的确定性，我们都是觉得非常坚定的，也比较乐观的看好。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跟各位领导汇报这些。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银河通信团队的一个关注。那么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银河通信团队联系。谢谢大家。